继续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这就叫做因信得救的理。我们也告诉大家说，这个二十三节的真道和信心本来就是一个字，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念，就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这句话就是因信得救的理。当然大家知道这个里面我们中文加了一点话使他明白，所以原文就是这样，但这信还未来以前。什么信？就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信。这个信没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。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信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第一讲，今天我们要接着往下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。在思想的过程中间，我们还要对信有一点更多的看见，因为上次我们没有讲完。所以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句话对信有一点更进一步的阐述。从原文来说，它有一个字翻译的不够清楚，就是必须信有神，原文是必须信神存在，信神存在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过，信就是信神，就是义，信神就是做工，而且信神就得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体会这个信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深刻的思考，这个信和真道既是一个字，这里面的含义就非常的深刻。信心离了真道就提不上，谈不上是信心。真道如果没有信心去调和，你的真道就没有任何作用。所以信和真道是非常密切相关的。这里我们再看一句话，就是还是希伯来书四章二节，我们从一节念起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道与信心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相关性。这个调和就是配搭，这个调和就是把你听见的真道接受进来，成为你的信心，这个过程。如果你听见了，你掌握了知识，但是这个知识只成为你的知识，而没有进入你的里面， 成为你信心所把握住的这个真道，这个道理，这个知识就与你毫不相关。这一点是大家非常清楚要知道的。希伯来书这第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一个人如果心中的千两的亏欠已经撒去了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是个悔改得救的人。他下面紧接着说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每一个已经得救了的人，一个蒙神拣选重生的人，要来到神面前必须首先要存着诚心。这个诚心就是真诚的心，而且是忠贞不二的心。你只有一位主，就是你的主，只有一位父，就是你的父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位。所以耶和华的十诫第一诫就告诉我们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有诚心够不够？不够。还要有充足的信心。信心不但有，而且要充足。什么意思？信心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一会儿我们要讲信心是神赐的，但是你的信心充足不充足？你听见了道，你有没有把你的道，听见的道放在你的敬虔里面，放在你的经历里面去相信，去经历，然后把这个道成为你自己的呢？如果没有，你的信心是个最初步的信心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有充足的信心，不但要有信心，而且要很充足。这个充足就说明我们要不断的在主的恩典里面去长进，叫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充足，对神的认知，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，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。我们可以想，当初亚当有信心吗？我相信大家都会说亚当有信心。为什么有信心？因为他是神造的，因为神与他同行，因为神与他说话，因为神赐给他各样的福，因为神还给他造了个帮手。是，这一切是亚当的亲自的经历。我们也想，也许他可能真正与神的关系密切到一种我们很难想象的程度。他当初与神可以相交，他活在神面前，他难道能够没有信心？难道他对神的认识还是错误的吗？不是，他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但是亚当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足够了呢？当然还差得很远。神为了让他越来越在神的里面能够长进，也为了让他不至于错失，所以就给他一个警戒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叫做不许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我们当知道一点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试验都是与我们对他的认识相协调的。神给我们的试验绝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，神给我们的试验也绝不是我们的信心不能达到。他从来不给我们一个不能达到的试验叫我们为难，因为他的目的是训练我们，他的目的是教导我们，好叫我们的信心逐渐长大。所以他给我的试验恰恰既是我的信心能够达到，又是我需要运用信心去努力的。好像考试一样，考试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考及格，都应该考过， 但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努力，把你的知识融会贯通予以应用，然后你就考过了。如果一个学生考不及格，我想没有几个人会责备老师，就责备这学生不好好念书，不努力，是吧？或者不灵活运用。责任在谁那里？在学生那里。我们的神是按量体裁衣的神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给予我们十字架，给予我们试验，给予我们功课，好叫我们越来越长进。所以我们总是说，亚当当初所面临的一切都是他完全能够达到的，但是亚当对神的认识真正与他的信心调和了吗？如果亚当的认识，他对真道的认识与他的信心相调和，就不会出现那个时候的光景。因为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一个罪的来源的问题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罪从哪里来？罪从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思想里面来，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，就成为一个罪的根源。所以大家知道，罪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罪的本质是与神来对抗。信神和信自己永远是矛盾的，为神与为自己永远是不能相容的。所以一个人，你说他信不信神？如果他信神，他就必然为神；如果他为神，他就必然顺服神。所以信神、为神而活、顺服神，这都是完全一致的。亚当在这问题上第一课就不及格，第一场考试就考了个大零蛋，因为他不到神面前来，他不信神，他不顺服神，他不寻求神，所以不来、不信、不服、不求，就成为亚当败坏悖逆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。而不来、不信、不服、不求，因为他不把神放在神的地位上去尊崇他、去敬畏他、去仰望他，他也不把自己放在人的地位上去谦卑顺服依靠，他所做的乃是把自己放在与神同等的地位上。他眼里所看见的就是自我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当初蛇引诱夏娃的时候，夏娃看见什么了？于是那女人见那果子怎么样？好吃，可做食物，好看，对吧？可以使你有智慧，令人喜悦。他所看见的完全是自己的需要，没有看见神。他所需要的是要上升到与神同等的地位，所以说吃了个果子就可以使人有智慧，就可以视神。如神没有，原文是视神。所以女人看见的是自己，男人看见的是谁？男人看见的也只有自己。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，他就看不见神了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，认识神、认识人、认识神和人的关系，这三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。神把人放在一个那么好的地位上，上次我们说神所赐的福，最大的福就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，使人 成为他的形象，使人成为他的荣耀。这么大的恩典，这么大的光辉，我们当怎样仰望这位神？亚当夏娃的悖逆就陷入了罪的里面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人，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摩西。摩西在皇宫里40年，学到了埃及所有的知识。摩西爱他的同族，摩西就以自己为领袖，希望去把他的同族从苦难中领出来。大家都知道，结果就逃亡旷野40年。40年的牧羊的生活磨练摩西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第3章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所看见的比亚当看见的相差甚远的。摩西不过就是看见了一株荆棘，完了有火，火没烧着荆棘，是个奇异的现象，是个神迹，是不错。但是摩西与亚当对神的认识相差很远。然后摩西听见神对他说话，摩西听见神向他说话，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，摩西就谦卑在这位大能的神面前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这里头有一句非常好的话，第11节说，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？弟兄姊妹，我是什么人？这是摩西40年牧羊以后谦卑的结果。我们如果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也能够说出这句话来，神就要用我。摩西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感谢神。摩西说，我是什么人？神说，我要用你。摩西还有一句最高的话，大家知道吗？最高的是怎么说的？当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耶和华生气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在中保的地位上为他们代求。那时候摩西说过什么话？不然就求你从你的册上抹去谁的名字啊？我的名字。又是一个抹掉，舍己。第一是谦卑，第二是舍己。摩西没说你抹掉亚伦的名字，没说你抹掉米利暗的名字，摩西说抹掉我的名字吧，我不算什么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我一无所有，我沉沦了，能够救我的民族，我愿意。舍己从谦卑来，舍己从认识神来，舍己从认识人来，舍己从认识神和人的关系。大家也记得摩西最后的一句话，因为这句话耶和华说你不可进迦南地，那句话大家也就记得。那天呢，以色列人在米利巴水那里争闹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你拿着杖去吩咐水从磐石出来。耶和华干嘛要他拿着杖有吩咐呢？耶和华就试验他。摩西怎么说的？摩西说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这悖逆的人，你们听我说，我说，不要听神说了，听我说就可以了。于是摩西就站在神的地位上。耶和华说，说什么？你们不信。可见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神当在的地位上，我们就是不信。亚当没有把神放在他当放的地位上，至高至大至尊的神被他拉了下来，把自己抬上去，亚当就犯罪得罪神。摩西在这里也出现了个问题，40年的牧羊，神的儿女，他的里面那一点点小小的自我没有完全去， 这一次神给他一个试验爆发出来。这里我们不讲别的，我们只告诉大家我们当怎样的认识神，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怎样的信的。现在我们还回过头来要继续讲上次接着讲的，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那些话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存在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到神面前来就是信神，你信神才能到神面前来，到神面前来就要存着诚心，存着充足的信心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第一个要信是信神存在，中文翻成信他是神也不错。还有一个和合本翻译说必须信有神，这就错了。比较好的翻译是信他是神，准确的翻译是信神存在。问题就是他是什么，神是什么概念。我们信主这么久，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，我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，我能不能答上来说，神啊，你的位格是什么，你的神性是什么，你的特点是什么，你的作为是什么，我当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来信你。诗篇有一句话说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难道神不崇高过于诸天吗？难道神的荣耀不高过全地吗？还要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人最大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就看不见神是崇高过于诸天，荣耀高过全地的神。什么叫崇高过于诸天？什么叫荣耀高过全地？因为神是创造者，诸天也好，全地也好，好到的极点是被造，创造和被造之间本来就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本来绝对不可相比。但是我们人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知不觉把我们的神从他创造者的宝座上拉下来与我们同等。所以诗人说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看见你本来是崇高贵诸天的，使我们重新看见你的荣耀本来就高过全地的。信他是神，信神存在。存在是什么意思？存在就是自存。我们还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请弟兄姊妹记住，圣经中名字就是他的代表，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地位、荣耀、尊贵一切的代表。所以摩西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当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就意思说你是神，请你告诉你的神性。耶和华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大家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自有拥有。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是当他与人相交，作为拯救者，作为创造者，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是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原文说我是自存的，我自来就是存在的，我是从来就存在的，从来就存在，他是永恒中间的这位神，我是自存的。这个我是自有拥有的翻译也很好，他把自存分成三个方面，第一叫我是，第二叫自由， 第三叫拥有。我们看一看什么叫我是。我是英文是 I am， 我是希腊文叫 ego emi， 这是一个专定词，一说我是就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大家记住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一说我是，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死他。你说千万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你敢说我是，就是你敢说你是神。我是什么意思？是就是绝对的意思，绝对的真实就是是。某人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是某人吗？你怎么说？我是，我就是这个人，绝对真实，不可包换，不是假冒。我是，我是就是绝对的真实。神是独一的、绝对的、无限超越的神，是绝对的神，真实的神。耶稣说：“时候将到，信神的人要在心灵和诚实里拜他。”那个诚实原文就是真实，绝对的真实的神，这是我是。当他说我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他自己放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上，因为只有他是绝对真实的神，他是我是，所以他才能够与我们同在，他才能够创造我们，他才能差遣我们，我们才能顺服他。所以耶和华神与我们之间有一个相关性。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紧接着就说什么？你要我打发你，你去。神和我之间就有了一个相对应性，一个相关性。唯独他是，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唯独他就是吗？如果我们认识到唯独他就是，我们就解决很多问题了，我们就不再烦恼了，因为他是我的神。圣经上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外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见这些许多艰难，遇见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忘记了神是绝对的、独一的、不变的、超越的。那所有的万有在他的里面不过是大海中的一粟一点点而已。自由，神是自由的神，就是自存的神，他是自我存在的神，从来就存在的神，是永远存在的神。唯有他是自由自存的神。当他是自由的神，自来就有的神的时候，他是自我独立的神，自我决定的神。于是我们就看见他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如果认识到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的主权之中了。最近有一个弟兄从远方给我写封信，述说他今天的艰难、他的困苦、他的彷徨和他的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不必回信，请为我代祷。”我真想给他回封信，但是我愿意为他代祷。我求神让他看见他所信的那位神是那位自由的神，是那位自存的神，是那位我是的神，是那位绝对主权的神。我们在神的绝对主权的保守之下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？格尼撒勒湖上的风暴这么大，他的门徒拼命地在那里救援，划船张网，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他们唯独忘记了一件事：耶稣基督在床上。如果他知道，他们想到耶稣基督是这位绝对主权的神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必紧张。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救我们吗？好在他们还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这个信心还够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承认他是主，实在不得已了才来求你。平常啊，我老大。” 主您歇着吧，你好好睡一觉吧，我们这帮子渔夫格尼萨罗湖上的驾船能手不用你操心，试试看到底是哪位师。结果怎么样？这是谁呀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，所以信心来自敬语。你想认识什么？你去敬语。我们这位弟兄在痛苦中、艰难中、彷徨中、一无所有中，我为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给他一个机会，要他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学习依靠你。”很多时候在艰难中间，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救我，快点出来吧。我们有病的时候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求你快点医治我吧。我们找不着媳妇、找不着老公的时候怎么办？主啊，我一个人孤单呢。主不知道你孤单呢。主为什么延迟？主要你看见他的权利，他的主权，只要你放下你自己的主权，要你来，要你信，要你服，要你求。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拥有是永恒的神，永远长存，永不改变。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。我信吗？我信他是永远长存、永不改变的神。天地万物都要改变，唯有我的神不改变。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进一步分享一下神的不变。我们知道神性中有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叫做不变，所以雅各书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因为他不变，我们就可以信赖他。今天我进一步跟大家思考的是告诉大家，他的不变有两重意义。第一重意义，在永有中间是不变的神，他是永恒的神。我们是时空中的人，时间是会变的，空间是会变的，我们的神在永恒中他是为不变的，因为他不变，所以我们依靠他。第二个意义，他在时空中又与我们有一个相对的不变性，懂的意思吗？在永恒里面的绝对不变，在时空中的相对不变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与我同行，他与我同在，我与他同心。所以大家直接要知道，几何里面讲平行线是吧？这个平行线按照经典几何史、欧几里得几何史，永远平行，永远伴随，永远不变。它一同往前走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它对你来说是用的永远不变的。你的苦、你的难，它都与你一同经历；你的喜乐，它与你一同欢呼。所以，请大家记住，我们的神创造了一个有位格的人，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有一个有自我的人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创造物是这样的欣赏，他对他的爱的人是这样的相爱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永远对你是不改变的，你只管求他。永恒中的预定，时空中间的兑现，就组成他的不变性。常常我们有讲不变，忘记他的时空中间与我们的相对性，我们常常只讲他与我的相对性，忘记了他永恒中间的不变。他是永远不变的，他又是与我同在的。他的与我同在，就让我们满了安慰，满了感谢，我们也可以安息在他的信实中。什么叫信实？信实就是他的不变性，时空中的不变性，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永远不变，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所以信是到神面前来，信是信神存在，信他是神。第三个信呢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，信他赏赐。你信他赏赐吗？ 我信他赏赐吗？你没有老公了，你信他赏赐吗？你没有媳妇了，你信他赏赐吗？反过来说，神如果不赏赐呢？神说你一个人挺好，你一个人的话更爱我，我愿与你同行。哎呀，主啊，我不能没有。好了，又是那个问题，到底他是主还是我是主？到底他知道我还是我知道我？到底他最明白我还是我最明白我？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，我们不知道神最知道我们。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。神如果剥夺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更爱他，更认识他，更像他，更信他。神如果让我们等候，是让我们在忍耐中间看见他的信实。所以这些真道的原则，如果我们不用信心接受，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去体现它的时候，永远真道是真道，我们自己是自己。我们的信心不能与我们所信的道相调和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只怕你跟不上了。今天很多人跟不上，为什么？不是我们听得少，而是我们行得少。我们如何行？我们的信心去投靠在他的真道上，这就叫做行，信他上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定。据他的赏赐，是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给我的赏赐，他的赏赐是按着他运行的真道给我的赏赐，而不是我要你赏赐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。所以我们永远强调神的绝对主权性，永远强调神和我的关系性。他是主，我是仆；他是父，我是子；他是赏赐我的，我是接受赏赐的。他赏赐的是按照我的最大需要赏赐给我的，这一点有时候我常常不明白。所以为了明白主的赏赐，我要更进一步的去学习认识神，认识他的真道，调整我自己。有一天当我明白了我的寻求与他的赏赐同步的时候，你的寻求主没有不答应，因为你按着他的意思求。反过来，刚才我讲当他的不变性在时空中表现为与你同行的时候，他的满有怜悯、满有忍耐、满有安慰的特性，完全可以使你在他的里面的安慰，因为他认识你，他爱你，所以他总是怜悯我们。像个小孩子一样淘气、不懂事、不听话，向父亲母亲要一些我们自己以为好而实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不给，但是好的父母会很婉转的、很耐心的教导怜悯。不太明白的父母，就像我这样的父母，往往是拒绝、斥责、批评。我想我们的主远超过人间的父母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信他上父，今天我们没有得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赏赐还没有来到。我没有得到，因为我感谢你，这个赏赐可能是我忘记了。我们如果这样的在信心里抓住我们的神，你看看结果如何呢？下面我不但信他赏赐，信他赏赐那什么寻求他的人。你寻求他了吗？寻求是什么意思？寻求在原文叫做竭力以赴，竭尽我的全力去跟随他，竭尽我的全力去寻找他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是怎样说的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 竭力追求认识他，这就叫做寻求。我们对神如果是这样寻求他，你看他赏不赏赐你？耶利米书29:13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心这样的寻求他，这样的追求他。当我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一定是以他为大，我一定以他为尊，一定敬畏他，一定爱他，一定信他。而且我寻求他，我就乐意顺服他。信心里面如果没有这些因素，就不是信心。现在我们讲的是神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信是有一个目标的，信信谁呀？不仅是信神，而且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信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信这位成为肉身的神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救我，使我能够回到他里面得到这个信，再来信我们的主。所以信耶稣基督这个信心就归给我们了。那么这句话我们分解成两段，第一段叫做神所应许的福因信归给那信的人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这两个信原文不是一个字。为什么说第一个信是动词，第二个信是名词？所以应该翻译成神所应许的因相信归给那有信心的人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比较更清楚地来思考这句话的意思。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相信就是运用，相信就是运用信心与真道来调和的整个的行动，相信就是我们的行动。信心神赐给了我，我运用信心去信他，于是就叫做相信。首先有了信心，然后运用信心来相信，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的初步信心，经过了相信的经历以后，逐渐逐渐增大我的信心，达到一个神所要求的水平。我的信心是要逐渐长大的，我的信心要通过相信才能逐渐长大。罗马书1:17说，因信以至于信，因为信心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信心，因相信我们就更加有了信心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是神赐给我的，赐给我要做什么？要我把这个信心指向我的主耶稣基督。信心你滥用是不可以的，信心只有一个指向，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我运用我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，神就把他应许的赐给我。所以神所应许的要赐给的对象就是那些运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到了什么程度，神所应许的福怎么样也赐给你多少，神的赏赐也赐给你多少，这是个相应的逐渐增加的过程。我们现在要回想一下我自己，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地问我自己，我对耶稣基督认识的有多少？我信主有几年了？我从耶稣基督蒙的恩典有多少？我认识他有多少？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这样问，因为我们都以为自己了不起，都以为自己长大了，都以为自己知道的够多了。问题是，我认识了有多少，我是不是就信了多少？我知道了多少，我不是不是就用这个知道来以信心去追求他的？你知道了，你不追求，能是你的吗？知道还要加上追求，认知，认知，认识加知道，知道加追求，于是就成为我自己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。